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2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拉克方面星期六要求土耳其立即将其武装力量从靠近摩苏尔地区撤出，并且表示土耳其派兵到那一地带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领土主权。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出的这一声明证实了土耳其确实是派遣了部队和不止一辆坦克，在没有得到伊拉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该国。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的部队官兵去到摩苏尔一带，目的是常规训练。土耳其部队跨境进入伊拉克境内的地点，距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据的摩苏尔大约30公里处。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的上述部署是常规的，替代之前就已经在那一带从事反击伊斯兰国训练的特种部队人员。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于星期五的晚间证实了这一消息，称确有土耳其官兵部署在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地带，伊拉克境内那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土耳其方面表示，官兵的部署是为了培训，看上去也确实是如此。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努力地确认加州屠杀案当中的那对夫妇杀手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更大规模的阴谋。调查人员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这对夫妇假如没有被警方击毙的话，是否还计划在其他的地点发动类似的恐怖袭击。从技术的角度讲，他们完全有这种可能。警方在搜查这对夫妇生前住的公寓期间，发现里面储藏了大量的炸药和弹药。对于这对夫妇当中的妻子，来自巴基斯坦的27岁的马利克，在两个人发动袭击之后，在脸书 Facebook 上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的头子巴格达迪一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脸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证实确实是有歧视，并且表示在事发一天之后呢，将这方面的文字删除。另外，在此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正式将这对夫妇在加州一个社会办公室进行屠杀的事件作为恐怖主义活动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助理主任鲍迪奇星期五说，出现的一些证据显示这是一次恐怖分子的行动，包括这次屠杀事件是经过大量策划的。鲍迪奇不愿意谈论具体是证据，但是他表示其中包括在屠杀现场附近一个垃圾桶里找到的被砸碎的手机。他说嫌疑人和其他人之间有电话联系，这些电话可能会透露一些重要的信息。美国经济11月份新增 21.1 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稳定在 5%， 这是7年半来的低水平。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建筑业、职业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加，采矿业和一些媒体公司则有所裁员。过去不到6年里，美国新增加了1370万个工作机会。根据劳工部的数字，目前仍有790万个美国人失业。上个月就业增加的情况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估的要强，给美国央行本月晚些时候提升利率提供了支持。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期间把利率降低到历史低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德国议会投票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军事打击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此作为对法国在上个月的巴黎袭击之后要求帮助的回应。柏林的议员以445票赞成、146票的反对通过了派遣旋风侦察机、一艘护卫舰和加油机以及1200多名军事人员的军事打击联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 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了。
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 i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他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他就做了自我介绍。 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 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 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 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 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 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Oh, 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 come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 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Not really, 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努力确认加州屠杀案当中那对夫妇杀手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更大规模的阴谋。 调查人员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这对夫妇假如没有被警方击毙的话，是否还计划在其他地点发动类似的恐怖袭击。从技术角度讲，他们完全有这种可能。警方在搜查这对夫妇生前居住的公寓期间，发现里面藏了大量的炸弹和弹药。伊拉克方面星期六要求土耳其立即将其武装力量从靠近摩苏尔地区撤出，并且表示土耳其派兵到那一带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领土主权。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出的这一声明证实了土耳其确实是派遣了部队和不止一辆坦克在没有得到伊拉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该国。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的部队官兵去到摩苏尔一带，目的是常规训练。土耳其部队跨境进入伊拉克境内的地点，距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据的摩苏尔大约30公里。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的上述部署是常规的，替代之前就已经在那一带从事反击伊斯兰国训练的特种部队人员。与此同时，美国官员约于星期五的晚间证实了这一消息，称确有土耳其官兵部署在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地带，伊拉克境内那边。但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土耳其方面表示官兵的部署是为了培训，看上去也确实是如此。德国议会投票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军事打击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此作为对法国在上个月的巴黎袭击之后要求帮助的回应。柏林的议员以445票赞成、146票反对通过了派遣旋风侦察机、一艘护卫舰、加油机和多达1200名军事人员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不过德国飞行员不会加入美英法俄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美国经济11月份新增 21.1 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稳定在 5%， 这是七年半来的低水平。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建筑业、职业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加，采矿业和一些媒体公司则有所裁员。过去不到6年里，美国增加了137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白宫经济顾问说，我们仍有工作要做。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目前仍有790多万美国人失业，还有610多万想得到全职工作的人只能得到半职工作，平均工资比去年上涨了 2.3%。上个月的就业增加情况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估的要强，给美国央行本月晚些时候提升利率提供了支持。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期间把利率降低到历史低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时说，他看到很多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恢复到不再需要这样的帮助。他还表示，经济需要竞争大约10万个工作机会以容纳进入职场的新人，而这一段时间以来新工作机会的增加速度比这个要快。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石油部长星期五在维也纳将决定是否大幅度削减石油产量，以提高已经跌到了极低的石油价格。大多数市场分析人士预计，拥有12个成员国的这个全球石油卡特尔将维持现有产量水平。在这个半年会议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产量最大的沙特对大幅度削减产量的呼吁不予理会，以期确保其市场份额。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二审上星期四宣判，将一审判决的7年徒刑改为5年。新华社随后发布消息说，鉴于高瑜患有严重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暂予监外执行。而上个星期五，广州天河区法院对维权人士郭飞雄作出宣判，在原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外，增加了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6年。一个减刑，一个重判，中共司法当局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号？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热点话题进行点评。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何平先生，何先生，我看到你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高瑜减刑7年，从7年减到5年，实际上等于被人捅7刀还是捅5刀，它的区别就是如此，请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一观点。
高瑜的案件，我们应该是中国人或者是世界人了解这个中国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例，所以高瑜所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政治或者是对社会的危害，我可能是很少，可能可以说是很少有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大家都比较清楚。所以几乎按照正常的这个法理思维的人，了解基本上的法律的这个运作的人都知道，高于这个所谓的罪行完全是不存在的啊。无论是在财政的过程，就是法律的司法的过程啊，没有啊物理的证据在高于那边。那么高于这个所涉嫌的这个犯罪行为和我们的这个民进约刊有这个关系，但是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支援呢没有来向我们提出财政，现在财政是很盈利的，然后相反我们反而主动的向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法院提出了这个证词，2次提出了证词，但是中国法院的理由说啊，你这个法院的证词呢没有经过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呢公证。但是问题是，我们把这个证词送到这个领事馆的时候，领事馆他也不看具体内容，他居然就提出来不公证，这简直是全世界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一个公证机构。因为我们都知道，公证机构的这个职责不是在于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而在于这个公证的人，需要公证的人，他就是他本人写的这个证词，这样一个不涉及到任何具体内容的一个这么一个公证支援中国的这个领馆不公证啊，然后中国的法院又以你呢这个领馆不公正为理由，又认为你的政策不能采纳。你说全世界有这样荒唐的政府，有这么荒谬的这个司法机关对一个重要证据的一个认定吗？对吧？所以很显然，中国的法院他不需要这么一个证据，他根本不需要，他就是要捏造这么一个罪名，带在这个高瑜身上。所以从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政治过程中间，即使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审理，这都是非法的，这个案件都是不成立的，那何况是所谓的这个泄密的这个机密文件，完全没有跟国计民生没有关系，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啊，不会伤害到中国的任何人，反而是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文件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案件完全是一个舆论自由的一个迫害舆论自由一个记者的一个经典的案件。
好的，
所以高瑜这个案件它不是一个5年和4年的问题，3年和2年的问题，它根本是一个无罪的问题，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应该得到政府尊重的一个记者，所以给他判任何刑期，哪怕是一天都是无耻的，哪怕是一天都是不能接受的，何况还是5年。
好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高瑜在从7年的刑期减为5年的同时呢，新华社的报道说，鉴于他患有严重的疾病，同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 所以暂时允许他监外执行。那么我看到有报道说，这是双方就是中国的司法当局和高宇本人各退一步的结果，甚至有人用双赢这个词儿来形容这种结果，您怎么看？
谈不上什么双赢嘛，本来这个中国的司法就比较变态，所以刚才和平先生也从法理上分析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的法院从法理上讲不通，因为律师包括高宇本人不认罪，律师也做的是无罪辩护，最后出来一个结果是有罪然后减刑。这个可能一个呢是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一个呢从法理上来讲确实讲不过去，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呢又不能不判，中共历来都是官不悔判，就是我判了，总之我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那么你没有重罪你还有轻罪，总之我要判你。当然呢这个中间呢肯定也算是有勾兑，就是这个黑不提白不提，反正到底这件事儿啊什么是国家机密现在也不说了。那么其实你我觉得这个事儿上来看，这是从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回去以后发生的事儿，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还是美国有面子，或者是这种国际上的抗议有一定的效果，就是迫于这种形势。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则报道，就是说美国的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说习奥会的时候，这个习主席向奥巴马表示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以便实现对经费的全面控制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那么这个意思被理解就是两年内不能打仗，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两天以后这个我们看这访问结束之后两天，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就进入了这个南海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水域巡防。所以网友们也在讨论说，这个高宇讲了个期不准，期不准也就是个意识形态上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层的旨意。那比起这个军事机密来，我们觉得好像高于这个到底什么是机密现在搞不清了，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机密已经是降级了，连这个军国大事都可以不是机密，那么我觉得高于这点事儿其实也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这件事儿看起来很讽刺。当然还有就是谈到这个我们看到郭飞雄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高于被轻判以后，我就在想下一个被判的可能会比较重，就果然是这样，就他们还要搞平衡，就是我在高于这放过了，但是我可能要找下一家下一位我要重重的收拾一下，表明我们的权威，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就结束对独立记者高宇获减刑及监外执行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被重判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央视为纪念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百年播出5集纪录片，细心的观众发现纪录片中不仅抹去了另一位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电视画面，而且篡改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假造历史文献。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在众目睽睽之下篡改历史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共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为什么雪藏赵紫阳，这一举动究竟何人所为，又得到何人授权？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共怎样的历史观？中共对国民的历史教育中还充满了哪些掩盖和欺骗？ 值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引起了非常巨大的震动。那么首先请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谈一谈您的看法。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发生过一次。那这个我们记得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间，这个为了因为这个上天安门，但是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因为当时正好邓小平处在一个边缘上，还没有被打倒，所以呢，按道理他应该有这个照片。然后陶铸当时主管中宣部，就是指示人民日报把这个陈毅的脑袋换成了这个邓小平的脑袋，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当时也被曝光，后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也变成一条罪状啊，这个是一个以往的先例。但是实际上有一本书专门讲，就是中共怎么在图片上假造历史，这个是有一本这个书，好像是叫红色照相馆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就是专门的有一个专家，他分析各种照片怎么样的被剪裁被修整，然后怎么样去掉一个人或者去掉几个人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就是说，但是在今天发生就比较荒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都是一种平面传播的时代，而且呢信息是非常封闭的时代。这个毛时代你想想，这个除了看人民日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这个中央电视台，你就没有别的资讯来源了。但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然后还弄这么一些小儿科的事情出来，这个献丑，结果呢就把自己掉进了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自己来伪造历史。当然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有他们的苦楚，就是说作为中央台来讲，他可能有这样的内部的规定，就是赵子阳的这个像，这赵子阳的这个图像不能上电视屏幕，如果上的话必须特别特别小。比如有时候我们看见报道中英这个香港回归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赵子阳的这个照片上去，但是他弄的是一个全景图，赵子阳是非常小的一个头像。所以这个中共自己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不管说你对赵子阳评价怎么样，但是毕竟你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总书记，你总不能不承认吧。这个居然就可以这么做。当然我也明白，其实以前在此之前我就分析过，我说这个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这个我当时就预言，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预言，我说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胡耀邦的评价会有任何的改变或者突破，因为现在一旦突破对胡耀邦的评价，就会涉及到对六四事件的评价，以及对另一位这个中共领导人赵子阳的评价。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权啊，这个权力结构，它还没有能力能够承受这样的这种骨牌效应，因为他担心，由于这件事情，如果重新评价了这些人或这件事儿，会引发对于这个一系列的政治冲击波，甚至危及这个政权的安全。所以出于这一点，我想他在新闻报道上也是严格掌控的。就这次也知道，就是一个是胡耀邦文选出的很薄，只收了77篇文章，很多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仅仅收了一篇，还在家属的要求下才收的。所以对于这么一位曾经担任中共最高职务，思想活跃论述也很丰富的领袖人物，是出了一个很不相称的这么一个文集，那说明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害怕， 就还是有很多的禁忌，而且也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就是各媒体只能用比如新华社的通稿，然后不能跟贴什么，那这个网络上这个不能够自己根据这个新闻再做相关的评述报道，所以各媒体都下了这样的禁令。这个呢其实还是担心啊，就是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嗯，
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和平先生，刚才张林凡先生也谈到了过去呢中共经常把一些历史的照片进行修改，好说好听是修改，说不好听或者更接近事实就是篡改。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朝鲜呢，在其他一些国家仍然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而且电脑技术非常发达了，网友都知道叫做 PS， 可是把1982年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头版进行篡改，确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我们知道1982年的这个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有副标题上总共列举了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这次在央视上居然伪造出来一份当年的人民日报，把赵子阳的名字拿掉，而且照片上第一排有4张照片，第4张就是赵子阳，现在他把第二排的照片把它折掉，然后把赵子阳的照片换成了李先念的照片。你认为这件事情它的恶劣或者它的严重程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震惊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奇怪，是因为我很清楚就知道所谓的中共历史啊，现在所谓的什么历史书主义这种莫名其妙的词来形容一种历史观，实际上中共的历史我们很清楚，不是他经历的伪造，他从一成立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历史，他的主要的干系其实都是伪造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无论是他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还是在西北坡，还是50年代的这个反右，50年代的这个高岗事件，60年代刘少奇事件啊，70年代的林彪事件啊，这个80年代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事件，通通可以说都是伪造的，通通都是经不起历史基本上推敲的。我不能因为通过这么一个案件，好像突然感觉到啊，中国伪造了，伪造多了，对不对？那你说我见到一个老外交官啊，以前当过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啊，中国啊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啊，当过这个驻英大使，他是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中国的翻译家啊，老一辈的这个外交家，很令人尊重的一个翻译家。他陪同这个四叔在天安门城楼去见这个毛泽东，对吧？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这么一个翻译官，一个职业人士被批判了，就把他的照片给拉掉了。他见了我们好几次，他聊到这个事情都是很生气。我就说你老人家也不需要生气，因为不只是你拉掉，无数的人都被拉掉了，对吧？无数的人都被改掉了，所以这个不是一张照片的问题啊，这也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是中共的一个习惯性行为，也是他的必然行为。因为他不掩盖历史，他不凑个历史，他就没办法今天呢去圆他的谎言，他没办法去欺骗啊这个大众。至于锦鲤这个胡耀邦事情，在我看起来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侮辱胡耀邦啊。我们都知道，虽然在今天看来胡耀邦先生是有他历史的这个局限性，但是胡耀邦先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好人，他尽可能的以他所认识的这种世界观啊，做到了实事求是，做到了尽量去平反冤假错案，尽量去探索这个政治的真理啊，尽量去探索这个中国的不合理的一些因素怎么去变革。所以他的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多元的。有一些你看胡耀邦先生，他是有走的方面，有他历史局限的一方面，但他整体来讲是往前走的，整体来讲人心是很善良的，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思潮，跟这个最近30年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对胡耀邦来讲，又是他们不得不敬礼的一个人，是因为不敬礼胡耀邦这样的人，中国的领袖就谈不上一个好人了。胡耀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上残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好人的领袖之一，所以他们要一定程度上要利用这个胡耀邦，但是又不能给胡耀邦一个前面的一个评价， 啊，就是我，即使是我们评价起来，我们也会讲啊，福耀邦先生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他有些东西讲的也不对，有些事情也做的不对，但另一方面做的很对，对吧？那么共产党他不敢讲这个东西，他不敢讲这个福耀邦先生有哪些东西做错了，他不敢讲，对吧？他就只能含含糊糊的、模模糊糊的讲一些啊，他在他现在的政治生动没有任何冲击的这么一些官话出来。啊，所以这样一点东西就是掩盖历史，这样一点东西就是他们所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一点东西就是侮辱胡耀邦这三个字，也是侮辱我们人的基本上的智商啊！但是整个社会、整个民众、人们的心态不一样了，所以人们只是抓了这么一个照片的错改来嘲笑你而已，来讽刺而已，使你的威名进一步受到伤害而已，使你的谎言进一步扩大。告诉大家是不要相信，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指使你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因为你的整体的东西都是谎言。
这个汪精卫被中共定性为汉奸，因为他向日本军国主义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他谈到了中共历史上跟苏联做出很多这个让步，而且呢最近这么多年还有关于江泽民在执政期间和苏联签订、和俄罗斯签订协议，把一些中国领土永久性的给了俄罗斯等等，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是怎样？
这个毛时代呢，这个在毛时代以前啊，中国的这个国土面积是1100多万平方公里，然后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怎么呢？其实就是把内蒙就不把外蒙就不算中国的了。这个呢是毛泽东对这个中国的历史的一个贡献。然后呢，到了这个1995年这个江时代，就把这个通过中俄的这个重新划界，就把这个。像唐的无梁海，就是现在所谓这个俄罗斯的，像这个中苏中俄之间的很多边界上的这个领土，就都拱手让人了。那么这件事儿有很多年一直是不许说，但现在来看呢，网络上提到这些1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就没有了。另一头呢，我们看还在跟这个日本争一个钓鱼岛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然后呢，再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在争这个南海诸岛的这个所谓领海主权到现在呢，这个九段线的事儿，我以前也讲过，九段线在这个1945当时的这个地图上11段线。为什么会变成九段线？就是把这个白龙尾岛什么这些岛屿给了这个越南以后才出现的状况。所以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个观众这个很好，但是呢我身在北京我也不能回答，所以呢最好如果要问呢还是去问这个执政党，谢谢。
好，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